路加福音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会比较多，我们把一些比较关键的经文我们读一遍。好，我们先从第二章的第十节，二章十节，请。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然后我们读21节到22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隔离，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存他以前天使给起他名。满了洁净的日子，他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我们读2章32节。叫让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然后同读同一章的40节到42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那么我们再去读同一章的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定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读3章21节，21到23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到他的身上，心患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然后我们翻到约加普的最后一节，38节，3章38节。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去读4章14节，4章4:14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
他在社会，
我们读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读6章12和13节。6章12和13节。那时耶稣出去山上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通天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我们跳到去9章28、29节，9章28跟29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上歌山上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同一章的35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的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九章的五十一节，同一章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圣的日子降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然后三十三节，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生命是不可能的。我们读下一节，三十四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若是愿意召集你们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跳到去十九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十九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
耶稣说，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就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然后我们跳到最后一章，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二十四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里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好，我们读圣经就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啊，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召集你的儿女一起来到你的跟前，来阅读，来思考，来分享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宝贵的福音书赐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来看见主你自己的丰富。主，我们感谢主，你是一个启示的神，你愿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主，借着你路加福音，你把你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人愿意启示给我们。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主，愿意你跟我们说话，让说的听的同受一个灵所感，让我们心里得着，让我们更多的得着耶稣，得着基督，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更多的向主。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曾经说过好多次，四福音不是多余的，它是彼此相符来说明我们属耶稣的丰富。那根据以西结书跟第一章跟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到在神的宝座前有四个活物，这个活物有四个面，这种活物有四个面，它是有狮子，然后有一个是牛，有一个是人，然后有一个是鹰的样子。这个四个就彰显了神自己的性情，那么因为他们是最靠近神宝座上的活物。那我们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他就是神完全的彰显。所以这个四福音书也彰显了主耶稣在这四方面的用这四方面然后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所以到了在福音书里，我们看见马太说到了主耶稣是那个犹大的狮子，他是那个王， 所以马太福音也注重了这个王的权柄，他特别是他所说的话，所以马太福音的重点放在主耶稣所说的。那么我们到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说到主耶稣是一个殷勤的仆人，是注重了主耶稣所做的，所以马可福音里是主做的话特说的话记载的特别少，而注重的是主所行，那么到了现在到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就到了是启示出主就是那个人子，人子是在这个福音书里特别的一个字，它出现的次数有好多次，比其他的福音书都出现的多次，那它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神所要的那一个人，他就是那第二个人。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他跟我们说有两个人，第一个人是亚当，他失败了，第二个人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得胜了。在亚当里完全失败的，在主耶稣里神得着了那个完全的人。神要亚当完成他的心意，亚当失败了，所以主耶稣来了，他能够从一生完全的活在神的面前，他过了一生没有罪的生活，所以他在这个路加福音里，没有受到主耶稣的教训，也有受到主耶稣的这个行的神迹，他都很有平衡，他不会重视两个一个或者是所行的或者是所说的，他都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这个人，所以马太福音让我们注重主耶稣所说的话，马可福音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所行的事，路加福音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这个人，他究竟为什么是这么如何的讨神的喜悦。所以也唯有路加福音是把主耶稣的一个人的一生完全的彰显给我们。你看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就要认识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的工作跟他的死亡。如果你认识这个人的四方面，你基本上就认识这个人。也只有在路加福音我们能看见主耶稣这个整个的过程，是指路加跟我们说这个主耶稣这个主耶稣是怎么出生的，也只有路加跟我们说主耶稣成长的时候他是如何的成长在神跟人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路加特别的记载了这些事，而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载，是因为路加要让我们看见主就是神所要的那个人，那个完全的人。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要看主耶稣他是何等的一个人子，何等的一个完美的人。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是他的特点，不是说他否认了主耶稣的神性，当然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在里面会看见主耶稣的神性，主耶稣行的神迹奇事，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是王，这些耶稣路加或者说其他福音书，当他重视一个重点的时候，不是把其他的都完全散去，只是圣灵启示出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有一个重点让我们看见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重点的时候，我们也在这惊叹圣灵竟然会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来去彰显主，来描述我们的主的丰富的生命。那这本书的这个要节可以说是在十九章的第十节里，十九章的第十节说人子来，就是这个字人子，人子来在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这个字 在这本书出现了20多次，他很明显的把这个事特出来，人子啊，他说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让我们看见人子，神的儿子，一个完全的人，如何的让我们他如何的顺服天父，依靠圣灵，他如何的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以人的身份去拯救世上的人。好，我们现在要去认识一点路加。我们每一次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对于这个作者有一点的了解。路加他在这个这本书本身路加是没有出现的。不过在教会中历代以来都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承认这个是路加写的。路加写的圣经有几本？
两本
、还有一本是使徒行传。所以他使徒行传我们怎么知道是路加写的因为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他们的开头是一样的，他们是跟我们说了他们这个写书的人，他给这个书信的受信者是给谁特别是当使徒行传一章的时候，他说提亚非罗啊，那个人我们刚才就读了就是知道他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说的提亚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轮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所以路加写了两本书，一个是路加福音，那个是前书，一个是使徒行传，那个是后书，为了是要这个人叫提亚非罗来认识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提亚非罗这个人他的名字是的意思是神所爱的人圣经里本身没有跟我们说他究竟是谁，不过根据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希腊人那么根据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说他是爱神的人这本书特别写给他的是路加要在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就是路加说这件事我从起头就仔细考察，我要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他要把主耶稣的一生传给提阿非罗，是要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确实的。那提阿非罗他说是神所爱的，其实这个我们知道圣灵所写的信不只是给那受信人，也是给所有爱主的人读的神爱神的人提亚非罗，那不就是给所有的基督徒吗我们就是爱神的人，或者说他这本书是写给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这本书也特意如果跟马太福音比较就很明显的显出他是特别写给外邦人。路加福音路加本身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他是一个希腊的名字，他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所以他是一个希腊人他写信又写给另一个一个外邦人提亚非罗，那他里面的重点就是让不但是犹太人，而是让外邦人也认识这个我们的主。那路加这个人虽然在路加福音里面是没有被提到他的名字，这个是常常这个福音书的作者的一个特点，他们把自己隐藏起来， 这个是一个服侍的人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学习，就是我们要学习隐藏，我们不要把自己所做的东西全部爆出来啊，好像别人不知道啊。我们看见路加就这样，他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可是当他隐藏当中，我们就看见圣灵借着他的感他这个他写的话，我们就可以推测到路加这个人虽然路加福音没有写他这个人，感谢主，我们有后书，就是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里这个路加就出现了。路加在使徒行传出现也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他只是出现了，因为路加路加福音是说的主耶稣本身的，而路加他没有亲自跟主耶稣一起生活过。他是收集的资料，在开始的时候是我从起头都仔细考察收集了一资料，然后把他这个主耶稣的一生写下来。那么他收集资料的对象就是跟他的一起的同工，他认识的人，很可能这个对象，这个很多的资料的来源就是在圣经里保罗，使徒保罗。我们知道路加是跟使徒保罗是很亲密的关系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是路加这个人没有出现，那个名字没出现过，可是他的人却常常出现。因为有一个当他写作的时候，他去让我们看见这个作者出现的时候的情景。我们去翻开使徒行传去看一下。而使徒行传一直在写的时候当他写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去使徒行传十六章，当他写到保罗的时候，他一直都写，一直的都是写着他们一直，可是当他写到保罗出去行道的时候，出去传道的时候，到了他第二次传道，从小亚细亚要去到这个东欧的时候，他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圣经就突然把他这就写成我们，他就不再写你他们，他是写我们。好，我们去看一下十六章第十节，十六章第十节。好，这里跟我们说，我保罗看见了这个意象，我们谁既想到马其顿去，以为神造我们传福音给他，给那里的人听。啊，这里就突然笔法一转，就把这个你们变成我们，就是说作者现在跟保罗一起在服侍神，而这个作者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路加福音的作者。而这个我们一直在使徒行传就出现，让我们看见他跟他保罗遇见他在小亚细亚跟他一起开始了跟保罗一起去服侍。很可能保罗遇见了这个医生，路加是一个医生书信里跟我们说路加医生他是一个医生，他可能是保罗身边的一个医生，来帮助保罗。因为书信在加拉太书里，在哥林多前书里，他跟我们说他有疾病，保罗他身体有难处路加就很可能就是帮助他解决他身体难处的这个人。他不单只是他的医生他还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同工，他还是他的跟他出生入死的一个基督的精兵，一个同工我们去看在书信里面路加这个名字就出现了。虽然使徒行传没有出现，他就是说我们，他当他圣灵感动他写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这个我们这个我他就在里面跟保罗一起从第二次传道到第三次传道，最后到了保罗去了这个去耶路撒冷，路加也是跟着他一起去。那你看到我们，你就知道路加与他同在之后保罗 坐着这个船从凯撒利亚去罗马，他也跟着他去一直到在监狱里当我们这个我们都看到当我们看到在监狱里保罗写了监狱书信侍奉信，他去提到路加的名字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去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新约圣经哥罗西书，哥罗西以弗所菲律比哥罗西保罗在监狱里写了四封书信，三封是给教会的以弗所菲律比跟哥罗西。在哥罗西书里的四章的十四节，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向你们问安。他这里跟我们说有路加就是一个医生他是跟保罗非常的亲密的，他说是一个亲爱的医生。那么这里还给我们一个线索，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另一个线索，就是在这个保罗写书信结尾的时候，他都喜欢他都很爱慕想念弟兄姐妹，他都会为弟兄姐妹问安等等或者向弟兄姐妹问安，或者是为弟兄姐妹问安。可是当你看上面那几节十一节，他又数了几个人的名字比如说十一节耶稣素又称为又使徒又向你们安，恩格里的人中唯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同工的前面说了这些人的名字所以他说这个受割礼的人中这些人要向你们是与我一同同工的，向你问安可是到了十四节他才提起路加，他没有把路加放在这个受割礼的人中是同一组，他就把它分开这个是给我们另一个线索，让我们知道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为什么我们一直提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呢？因为这本书音是神启示了路加特别写给外邦人很会原文希腊文的这些学者告诉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是用的这个希腊文是最优美的，是有文学的，是有希腊的这个文学的角度看是写的最美的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希腊人，而且他本身是一个医生所以在这个原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作者本身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背景。这我们还去看这个腓利门书，腓利门是监狱书信的其中一本，写给了一个人叫腓利门。我们去看腓利门书只有一章新约圣经腓利门书一章，他又提到这个路加，在圣经里就提了三次路加这个人都是在这个书信里面腓利门书一章的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和路加也向你们也问你们安这里就很宝贵，让我们看见保罗现在他在监狱里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而是有其他的同工愿意跟他一起去受苦，为了基督受苦其中一个跟着他记得就是路加，而这个路加不单只是跟着他到第一次去罗马的监狱我们知道保罗晚年呢，他其实出来了，他之后他从罗马出来，他继续传福音，他还写了提摩太前书可是再晚年一点他又第二次被抓到罗马去，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他就也晚年的时候写了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是他年终就是要这个他的生命要结束之前就留下的一个叫其中就是最后的一本书所以当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写给提摩太的时候 他就回到去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个时候他就在写跟提摩太说写的书信里面，他最后一次提起马可这个人对不起，是路加这个人。我们去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如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到第二次保罗再进入罗马的监狱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其他人与保罗同在，唯一跟着保罗跟保罗一起服侍同工一起走到底的就是路加，就是这个我们亲爱的路加这个医生这个弟兄最后被神大大的使用就留下了这本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是多么的宝贵，让这一个外邦人把神的话启示出来。这个可以说圣经里61本书40多位作者，除了约伯以外，他是唯一的一个外邦人，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把他的话语启示出来。可是有一个人是外邦人，他就是路加。神重用了这个外邦人，因为他要让用这个外邦人把这个基督传扬出去。在罗马的主耶稣出生的年代主耶稣的年代是罗马掌权的年代，可是虽然罗马是军事上政治上是掌权了，可是那个文字跟风俗跟文化却是一直是跟着希腊的，他是没有，这还是希腊还是掌这个影响着整个世界你只要去罗马你就看见罗马的建筑物都是这个按着希腊的一个建筑物的方式来造的，对不对？去个他们都是跟着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思想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启用了一个很会希腊文学的路加医生，把路加福音写下来。所以保罗他对于路加的影响特别的大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文里看见路加为什么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很多的资料，很可能是保罗跟他说的我们可以从一个白饼聚会的事情上，我们就认识到这件事。我们知道白饼聚会在马可这个马太路加都有记载可是当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看路加福音它怎么记载。路加福音22章，当我们白饼的时候，我们常常读的经文是从哥林多前书11章那个是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他把是圣灵亲自的启示给保罗，保罗不在场在这个白饼聚会的时候，保罗不在场，他当然不在场，因为他是逼迫基督徒的嘛，他可能不可能在场可是圣灵极致启示保罗让保罗知道白饼聚会的时候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你要吃这个吃只要吃为了是纪念我，这个是我的血所立的约，你们要常常履行为了要纪念我当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22章的第19节跟20节、21节，你看这里，他路加他记载白饼聚会的时候，他说：“并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了你们血所流出的。’如果你再去翻。”哥林多前书11章，你对一对，它几乎是一样而同样的事情，马太也有记载马可也有记载，可是当马太跟马可记载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记载的这么详细。 他们就不像路加这样子把这个白饼的事情记载的这么清楚。26章更比如说马太在21章也就是记载了同一件事，可是 马太这里的记载他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他没有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他没有说是为你们舍的。下面他说，这个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所以这里你看见他没有说把这个你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我为你们舍的啊。那么你去跟保罗对照，他是几乎完全是一样的。从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对路加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当他在记载了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把这些事情都记载了下来。还有一件事情是很可以让我们看见保罗对跟路加之间的思想跟影响是很保罗对路加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都是因信称义，因着我们信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称义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可是你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很多时候特别是你读马太福音，你就没有看到很明显的看到如果你是很仔细你当然会看到，不过如果你是很浅的去读你可能看不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事情，而恩典这个字你也很难的去找到救赎这个字也很难去找到那么在路加福音它这些特别的显出来更加的让我们看见这个是他跟保罗对他的这个路加的这个人的影响比如说在这里只有路加用过救主这个名字救主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用过这个字比如就是当这个天使启示这个玛利亚就是对不起路加第一章在玛利亚的这个祷告词里面他说一章的47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救主这个字只有在路加出现主出现很多次救主就在这里出现又比如说二章的十一节又是这个天使又在说这个天使跟这个牧羊人说话在这个2章11节他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圣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这个字特别在路加才有这个字另一个更有意思的字就是这叫什么传这个字传福音报好消息这个是这里在这个字出现了10次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去看路加福音我们去看几个1章19节路加福音的1章19节好 好，这个天使天使回答说啊，他跟撒加利亚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们，报给你们，这个报，报好消息的报，啊，是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是特别明显的，它出现了十次，其他的福音书只出现过一次，我们再去看。我们再看二章十节，二章十节，那个同一个天使这个天使他跟这个牧羊的人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就是这个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啊，希腊文里就是 evangelize， 英文的 evangelize， 道。这个路加里面特别的重视这个字，而且这里我看到，你看，关乎万民的，为什么关乎万民呢？它特别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是给万民的，不只是给犹太人的，是给万民的。啊，好，我们再看一个同样的啊，这个字重新出现了十次，三章。十八节，啊，三章十八节说，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啊，这个传其实就是刚才那个报，就是报好消息，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是特别啊，是路加才有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时间上它是什么时候写的啊？我们因为路加没有跟我们说啊，我们只能推纳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路加福音是前书，使徒行传是后书，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保罗还没有去世啊，所以肯定是保罗死之前。还有在路加福音里跟其他福音书一样，它有预言特别是说到耶路撒冷被灭亡，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里就跟马太福音一样，它都会说到这件事21章里特别提到这件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预言，所以说路加写的时候还没发生因为这个圣殿是主后70年被毁的，所以肯定是在70年之前，所以大概我们就知道他可能是60年到70年保罗传道的晚年圣殿被毁的那个年代这个年代就是主升天以后的30多年左右写下来的这个书它是唯一的记载了主耶稣从出生成长服侍一直到死一直到升天的这个记载。而他的结束是特别的说到了圣灵的应许，圣灵的降临。我们看，如果你看马太福音里没有说到主升天的，只是说到主复活。当马可福音就说到了主升天，然后他还与我们同工，结束的时候说主与我们同工。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就说到主升天，主升天之前他应许，他说圣灵会降临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主就应许他还会再来这个是很有趣的这个结局是圣灵这样子奇妙的安排。好，今天我们是发了一个大纲，弟兄姐妹都已经拿到了哈。这个是我们现在去看这个大纲。我们是把这个 这本书《路加福音》分成了四大段，而四大段呢，是有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开头呢是前面的四节，就跟我们说是写给谁的，为什么写的。那么它结尾呢，就说就24章，说到了主的复活，应许什么呢？就是那个圣灵来了。如果你翻到最后一章，他就说圣灵会降下，也就是他下一本书《使徒行传》要写的事情。他说在24章，他是24章的48、49节，你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么父所应许的降在他们身上，这个就是圣灵，这个是他的神基督对我们的应许，也在使徒行传下一本书他所要描述的这个事实，最后就是他的升迁。那么这两个开头跟结尾就夹了这个整本书的内容，我们把它分成的四大段。那么我们现在简单的把这个四大段介绍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才比较深入的去了解。所以这里第一大段就说到了这个，在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记载了主耶稣30岁之前到出生到30岁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是33岁半？是因为路加跟我们说的，路加给我们知道主耶稣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大概30岁。是约翰跟我们知道主耶稣过了三个逾越节，因为主耶稣是逾越节被害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33年半。这就是神奇妙的把这些话都启示出来所以在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路加福音独有的。有些人说怎么福音书这么多，好像是多余的，我读了一本就够了，我不用读其他的。谁说是多余的你看，所以下面还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里面记载的事情全部是路加独有的。如果我们没有路加福音，我们就不知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他是在马槽里。如果没有路加福音，我们就不知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这个有牧羊人再去敬拜他。如果没有主耶稣，没有路加福音，我们就不知道主耶稣是30岁。如果没有路加福音，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他是曾经叫这个许多次，比如说他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跟我们说了许多的比喻，比如说这个好撒玛利亚妇人的比喻。如果没有路加福音，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如果没有路加福音，我们也不知道拉撒路跟那个财主，拉撒路到了阴间的时候他跟财主之间的他们的经历有什么不同。所以没有一本福音书是多余的，它就是圣灵借着这些我们的弟兄们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多丰丰富富认识我们丰富的主所以这里刚我们说第一，我们再回到去那个大章，这个第一章第一大段是就是主要是说到主30岁之前特别分成两段，一段是从主出生一直到12岁这一段的时间这一段的时间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让我们看见是只有马太跟路加记载了主耶稣诞生的这个事情，不过只有路加是这么仔细的让我们看见他在这个过程，因为马太没有跟我们说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圣灵环境在降到童女玛利亚的身上，在 这个第，所以在第一章的35节，就是天使就跟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为什么路加要记载？因为路加要跟我们说主耶稣的人心。为什么约翰福音没有跟我们记载主耶稣的诞生？因为约翰要跟我们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他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可是到了路加要跟我们说主他是神，可是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我们生出来他也要生出来，我们经历的苦难他也要经历苦难，他也会哭，他也会饿。路加跟我们说主耶稣复活之他会哭，他看到耶路撒冷他哭泣，他看到很多被社会藐视的人，他会心里充满的怜悯的心。那么在这里主这个圣灵让你们看见主是从玛利亚出生的，就跟他的人性很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虽然都是从妈妈生的，可是我们是妈妈跟爸爸生出来的，而只有主耶稣他是圣灵降到临到玛利亚的身上，是童女生出来。他虽然还生了主耶稣基督，可是他还是童女，就是还没结婚之前呢。当然他之后结婚了，他之后也有其他的儿子了，可是他是他这样子特别的圣灵管用，就是说到亚当的罪到了主耶稣身上。我们生出来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就要救恩，可是主耶稣他生出来他就没有罪，他是完全的人，他有我们人所有的限制，时间空间身体，他会饥饿，他会累等等，可是他有一件事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罪，他生出来他就没有罪，他没有原罪，而且他的一生也没犯过罪，所以他从无罪的生出来当他离开那一天，他完全是一个完全圣洁无瑕疵的人子所以这个主耶稣的诞生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就是第二个人，他就是神所要的人，神眼中他就看着两个人，你要么你在亚当里，要么你在基督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在基督里基督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人，因为神所要的人就是基督。还有另一个是就是路加特别记载的就是主耶稣的成长的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虽然不是很仔细的描写，可是借着这一些路加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主耶稣成长是何等的合神的心意也只有路加跟我们说他是完全顺服神他成长的时候他第八天去了去圣殿收割礼他到了这个12岁的时候就是他青年的时候他如何的跟着父母去圣殿做律法之子，就是他已经成年了，他能够在会堂里问问题，甚至读圣经，甚至教导了，他是现在一个成年了。那么他在路加他跟我们说有几个很重要的，有两，特别是两节的经文，一个是他从零出生到12岁他是什么生长的，一个是从12岁到30岁他是什么生长的这个是圣灵给我们的主的留下来的评语。我们去看在第路加福音第12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的42节就跟我们说，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然后49节，他说， 他的父他的父不是找他找不着嘛，因为他不见了三天，原来他在圣殿里面，他们已经回家了。后来他们再找到耶稣，耶稣说四十九节，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是主的心，他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他从小就是愿意寻求天父的心，他愿意顺服天父，他愿意来寻求天父。他这个是主对于父的心。那么下面他说五十节，他所说的话这话他们不明白。然后五十一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们是他的父亲，圣经里记载说主耶稣顺从他的父母，不单只顺从天父，他也顺从他的父母，因为他不单只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顺服，他有人的责任，他要顺服他的母亲父母。虽然约瑟不是他肉体上的父母父亲，可是他是他是他的养父，他是玛利亚的这个丈夫而且当这个家谱里面就记载圣灵就纪念他，是他是从约瑟的这个家谱后代生出来的，他一直追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主的他的这个是从大卫的后代出来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主他以父的事为念。那么下面五十二节，我们去看五十二节。等一下，我跳了一节四十节是很重要，我跳了那节，对不起。好，我们先去看四十节。四十节是说他从零岁到十二岁之间，他说儿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这个是多么美丽的描述！描述一个小孩子他成长，他说他强壮起来，就是说他的身体是一个成长，然后充满着智慧，说到了他的这个人，他的魂，他的充满着这个智慧，然后还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神的恩典，说到了这个跟神的关系是说到属灵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灵魂体都是在神面前是完全的。所以到了不单只是他到了十二岁圣灵有这样的评价，到了五十二节是从十二岁到三十岁的时候，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并一起成长。在他这么多年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几乎不知道主耶稣做了什么事，就只有这一点点的记载。主耶稣他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传就服侍神，可是他服侍神之前，他做了一个隐藏的生活，他就隐藏在天父的翅膀下，他在顺服的做一个天父的孩子，做一个完全的一个完全的人，就活在一个隐蔽的基督的基督就活在一个神的学校里，他在学习怎么样当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可以出来服侍他的神，他的父所以这个十二年来对我们说不是二十多年来二十八年是一个空白，可是圣经里跟我们说他成长，他的智慧和身量，他的这个人的思想，他的智慧跟他的身体是神并且神和人爱他的心一起成长，他讨神的喜悦，他也体贴人，他关心人，他体会人的软弱，他也怜悯人，他充满着爱心他说不单只是完全这个向着神，他因着他向着神，他也能完全活出一个神所要的人所以 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基督徒不只是整天说到很多属灵的事，而我们实际生活上却没有对弟兄姐妹怜悯，没有对我们身边的有需要的人有爱，这个是相应的、相对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当然很自然的就要对身边的人充满着怜悯、充满着爱。这里跟我们说，主耶稣成长，他就是这样。他隐藏，圣经没有跟我们说他做了什么的事，可是我们知道，主一定是活在神面前，好好的活。他坐的椅子，他坐的凳子，一定是最好不过。圣经里跟我们说，他就是那木匠，那木匠，可能他在拿撒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可是大家就都知道那木匠，所以这个主耶稣的童年只有路加记载，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确实有一个童年，他确实在一个有父母养育的环境下长大，可是他完全是一个合神心意讨神讨人喜悦的一个环境下长大没有一点的这个罪在他身上。那么到了这个下面呢，就记载了两件事，一个就是主耶稣的，我们在第一大段里面呢，就是主耶稣的受洗，还有他被试探这两件事。主耶稣受洗，他这里特别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受洗的第三章他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他受洗，主耶稣他没有罪，刚才我们说他没有罪，约翰施洗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主耶稣不用悔改，可是他去受洗的洗礼，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他愿意与我们这些人联合，他愿意洗礼也预表了他将要就是那个杯，那他要喝的那个苦杯所以主耶稣就是说到了十字架，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不是本身是不愿意不需要的，可是他因着他对天父的顺服，也对我们的爱，他走上了他就要求约翰给他施洗，而施洗的时候，他起来的时候也他就路加跟我们说，他就在祷告，就在他施洗的时候，圣灵不像好像鸽子降下来，那个时候也只有路加跟我们说，主耶稣是在祷告，跟天父祷告的环境之下，这个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我们在三章的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路加这里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这个受洗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记载，可是单单路加跟我们说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在祷告，因为主耶稣他是完全有能力，他可以自己做任何的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他，可是他知道他将要出来服侍，他知道他服侍不单只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身份，他有能力，可是他从来不用他的能力去供应给他自己，他知道他前面要面对撒旦的试探，他就要面对许许多多人的围绑，他这些都不是靠着自己，他说他要祷告，他寻求天父的心意，他一开始服侍之前，他就在受洗的时候，他就在这里跟我们说他祷告，所以祷告是路加福音的一个另一个特点。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路加福音有许许多多提到主耶稣祷告的经文它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是路加特别点出来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祷告的这个经文其实在如果没记错，马太福音只是记载了主耶稣祷告两次，马可一次，可是在路加他记载了很多次，我们去看一下，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去再仔细的看。 那么现在在下面受洗之后就有了一个家谱，这个家谱在福音书里有两个家谱，第一个家谱在哪里？弟兄姐妹，马太福音啊，那个家谱跟这个家谱有最大的不同，有哪几点？对，一个从约瑟，一个从玛利亚的这个线下去的。不过我们追到去都是从大卫，大卫有一个孩子叫所罗门，有一个孩，另一个孩子叫亚丹。他后面就所罗门就下来，就出生了这个约瑟。亚丹下面就出现了玛利亚。不管你是从爸爸妈妈追随上去，还是妈妈追随上去，都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是马太的重点，因为马太起开始的时候就说大卫的儿子啊，这原文是儿子。可是在路加福音他就不是他的重点，因为路加福音没有停在大卫，而且他是跟马太反过来的。马太是从大卫算下来，其实从亚伯拉罕算下来，可是路加福音是从主耶稣算上去，是倒转过来的家谱。可是这个算下去他是没有停止，一直算到了人类的祖先亚当。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跟我们把我们主耶稣跟亚当连起来，他说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第二个人，他是人这个亚当第一个人他失败了，主耶稣是那第二个人，将人神的心意将会在这个人的身上完全的成就应许会实现。而这个家谱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家谱的一边开始是亚当，他犯罪了，这个家谱的另一端就是主耶稣，他成功了人的思想是人是进化出来的，从这个这个动物进化起来。可是神的话跟我们说，一追这个整个家谱出来，人类一直源头就是到了亚当，亚当之后就之前就没有人了。这里圣经清清楚楚的给我们看，人也没有继续再进化下去。在这里亚当出来之后，其实就已经就败坏了。就世界就握在那二者的手下，就世界就握在一个咒诅的底下。可是到了主耶稣之后，这个人就完全的人就出现了。历代以来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只有主在这个两千年前完全的出现。如果是人是进化的话，主出现之后可能比主更好的人一直出现，没有，主出现了就没有了，就只有一个，其他的连靠近主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都没有主是那神所要完全的人所以到了这里之后这一大段今天我好像没看时间这个第二大段就第一大段的结束就是受试探，受试探我们简单的说就是那个魔鬼试探的那个基督。然后受试探有两个是我们要记得，就可以就点出来的，一个是主耶稣被去受试探的时候他是圣灵充满的，然后主耶稣试探完了之后呢他是蛮有圣灵的能力的一个是四章的一节，然后另一个是四章的十四节，整个试探的过程就让这个圣灵的充满跟蛮有圣灵的能力一个夸上一个挂虎，整个主耶稣的试探主没有问他任何的神性他的超能力去击打魔鬼，他完全是活在人子的角度上，完全是依靠着这个圣灵的大能，他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依靠圣灵一模一样的，可是他是完全的成功了，他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成功，他是完全的依靠圣灵，而且他成功之后他有极大的能力他可以就下面第四章的下半段就开始他就传福音了，他就侍奉神了，
可是他这个侍奉的根基是靠着依靠着圣灵，他不是靠着自己，他能够用他的神性去做所有的事，可是他没有。而像撒旦试探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子的去做。然后顺便点出来这个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见这个受试探，这个试探就是有三件事，是不是三次的试探？就是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的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连上去的。那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实际就去考察，不过这个试探如果你去跟马太福音的试探比，你就知道它的次序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的次序是让我们看见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要面对灵魂体受神的试这仇敌的试探。主耶稣怎么得胜？然后主耶稣得胜其实就是我们能得胜的根基。我们靠着自己完全不能得胜，可是这里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的主，效仿我们的主，而得胜仇敌的攻击。而当主耶稣这样子顺服神的时候，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大大的彰显，他就开始站起来开始传讲神的话。那么他就在开始他就说在加利利。所以下面呢第二段第三段就跟我们第二大段跟第三大段就跟我们说加利利的服事。第二大段就从第四章到第九章，第二段在加利利的服事，就是加利利的服事其实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跟我们说的事情。那么第三大段，如果你看这个大纲，第三大段从第九章一直到十九章是记载了主耶稣怎么从以色列的北方，就是凯撒利亚菲利比或者是黑门山，一直向南走一直向下坡走上耶路撒冷，用了十章以上的经文记载这件事。这个是路加福音独有的，就是其他的福音书很少记载的，约翰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马可记载了很少，可能一章两章，路加记载了九章十章至少，而且里面的记载的经文是几乎是大部分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的。这一大段第三大段是几乎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有许多的比喻，是许多的事情是其他福音没有。所以路加福音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书。我们仔细考察以为是类似的福音书，其实它里面有许多的宝藏。现在我们就暂时停下来，我们休息到40分钟，3:40哈，我们再继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路加福音。看一看哈，所以我们刚才是说到了第一大段，有一点简单的解释。那现在我们去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是从第四章到第九章，这大段呢可以分成两小段。一小段就是主耶稣去在这个加利利的周围服事传道行神迹，主要是说到他如何的去训练门徒，然后筛选门徒。那么在这个这一大段里面又分成这一小段里面又分成两部分。 这两部分呢就由他第六章把它分开，因为第六章发生一件事。第六章就是主耶稣在他的门徒中他拣选了十二个人，就是第六章他拣选了十二个人，所以那个就把很自然的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所以那个是第六章的十二节。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路加福音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主耶稣的，就是说到祷告，不管是主耶稣的自己的祷告或者是他的教导上，他特别重视祷告，因为祷告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完全的人必有的一个特征。因为那个是说到了那个人是愿意寻求天父天上的旨意，愿意依靠圣灵。那么你看很多的这个记载路加福音里面，就比如说他拣选十二个门徒，他选择一个门徒使徒的时候，他是做什么？他就是祷告。那你看六章的十二节，他说那时耶稣上去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的祷告。然后下面就说天亮了，他就叫他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挑选出十二个人。所以这一类的记载路加福音有许多，他就是跟我们说主耶稣在做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祷告仰望他，他以一个人子的这个形式去仰望他的天父。那么我们就跟你说，就说到拣选门徒呢，就把那这小段分成两部分，前面就是他怎么样之前发生的事，那么拣选门徒之后他就怎么带着这个特别是十二个人还是在加利利的行走。那么那个就是最主要是这个那一部分。那么第二大段的下半段就是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呢就说到了主耶稣的整个服事里面他的一个就是一个特殊的高潮。这个件事就是主耶稣带着门徒上了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然后他问门徒们你认为我是谁这件事然后彼得说你就是基督这个是我们都知道马太十六章里也有记载那么这件事呢都是就是主耶稣的服事的高潮。这件事发生在一个高山，很可能就是黑门山。黑门山你如果去以色列，它是很高，它是结冰的，有就是很高的一个山。就在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神天父去启示彼得就让他知道耶稣是基督。那么那件事开始呢之后呢，他就说他就说这个是在第九章那个发生在第九章他那么主就说在人未尝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那么之后就发生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变相登山变相的这件事这个是主耶稣服事的高峰，就是他在山上遇见了谁？摩西跟以利亚三个门徒跟着他。那么在这个事情以上我们看见主耶稣山上带着他们上去这个高山，很可能就是黑门山。他们上去做什么呢？其实这个事情马太马可都有记载，可是就只有路加跟我们说他上山是要祷告。在马太福音的九章的二十八节，他说了这些话以后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祷告。很有意思，就是只有路加跟我说他们上了山 的原因是祷告。那么还有就是他们上了山之后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就睡着了，在主耶稣带领的祷告会他们也睡着。所以有时候安慰自己，我在这里分享神的话，的确是睡着，我也还不会太伤心。那么他们睡着的时候，其实圣经里也跟我们说其实是主耶稣正在祷告。那么这个是主耶稣服事的重一个高峰。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天开了。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天开了。这个是何等大的事，弟兄姐妹！天开了，而且神在天上说话。阿门，那个阿门。所以那么神在天上说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九章里面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而这一句话是主天父说了两次，第一次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也开了，天开了的时候，圣灵就像好像鸽子一样站下来的时候，天父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个时候，主耶稣30岁，出来要传道、要服事的时候，神就在天上看了他，见证他的儿子，他看见他的儿子，好像他就看见这个刚刚受洗的这个儿子，看见他的前30年。他完全活在父神的旨意当中，活出一个仁慈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完全的人。他说这个是我喜悦的，这个是我的爱子。那么这个是他服事的开始。那当主耶稣到了他服事的高峰，他要下面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天再一次打开，因着主耶稣的祷告，天打开了，神再次同样的见证他的儿子，他也再次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这里神说你们要听他，特别说到了主耶稣的话，他说你们要听他所说的，他是我的爱子。说到我，他传道了已经有3年了，现在主张就是已经3年了，就是前面的4章到9章就过了3年了。那3年很主要就在马可跟路加马太里面跟我们说的，因为路加又跟我们说的是他从3年以后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的一段路。所以他说，他真正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3年以后，这个主耶稣还是合主的心意，还是完全一个完全的人。而且他说，他不单止他这个人，他说的话还是完全的是合神的心意。他说你们要听他的。所以就在这里就有这个高峰之后，耶稣就带着门徒们下山。我们知道下山其实跟他山上的只有3个门徒，下了山还下面有很多门徒有其他的。那么他们在做什么呢？那有人就拿着一个被鬼扶的一个一个人，他的儿子被鬼扶了，他就拿来找那些门徒。可是那些门徒就怎么赶也不能赶掉那个鬼，所以主耶稣亲自的来到他们当中这些都马可马太都有记载的不过这里这个是在第九章，我们还是在第九章那么在这个事情呢当主耶稣就把这个被鬼扶的这个 独生子赶走了之后呢，他就跟他就就是惊讶，这些人都惊讶神的大能。而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呢，都是跟一件事情就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就是跟主耶稣上十字架。主耶稣在之前传道的时候，在三年，主耶稣他没有很明显的说他会将会上十字架的，可是到了三年，到了神这个他服事的高峰的时候，他就在凯撒利亚腓立比，他就开始说，我将要走去耶路撒冷，我将要遇害，这个是他顺服天父必要走的道路。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三件事，一个是他在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彼得说他是基督，那么主耶稣就跟他说的话是什么呢？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如果你看九章的二十一节，你看二十节是主是说你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那么二十一节，那么耶稣就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第一次的启示，他要被杀，而且他会复活。那么第二件事就是他到了边行山上，他要变相的时候，他面貌变改变，好像衣服就是改变衣服洁白发光的时候。当他门徒看见了这个事的时候，主耶稣跟这件事他们正在其实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跟这个其实跟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在谈话，可是他们睡着了他们睡着了去看一下。那么他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三十一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里就他就跟我们说，当门徒都已经睡着了，他们就听不到宝贵主耶稣宝贵的谈话。就像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睡着的时候也听不到什么他们就真的睡着了可是那他们他主耶稣跟他们这个摩西跟以利亚说了什么呢？就说到他去世的事，就是说到十字架。那么到了山上，他医治了那个被鬼附的那个那个人的独生子的之后呢，他就说什么呢？他那么下面圣灵又在这里记载着他是为了十字架的事，像四十四节他说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真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所以这个事情，三个事情就让整个镜头现在一转，就转到主耶稣所行的这个就是服事，在加利利的服事，转向主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要走上人上。所以在第三段记载的是，就是从九章的五十一节到十九章的四十一节，一直都是记载主耶稣怎么从加利利走上耶路撒冷。这里也是其他福音书很少记载的事情，都在这里有记都特别详细的记载。那么这个五十一节你就看见这个事情在这里就开始有许多的这种话说，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主五十一节说，耶稣被接当圣的日子将到。他说主耶稣要被接上圣， 主耶稣就要被接升天，就是主耶稣要得荣耀。然后他下面的那一段他说，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哎，这里很有趣，就是因为这里说主耶稣将要被升天，可是他接下来的那句话说他要向耶路撒冷去，这里就是说主耶稣他要升天，他要经过的一个道路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样也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主耶稣之前三番四次说的我将要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主耶稣升天，他要就是得荣耀，他要经过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他要走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只是得荣耀那部分，不喜欢走十字架的道路。可是主这个完全的人子，他就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他顺服神的心意他一路上他就想的一件事，走上耶路撒冷。他明知道耶路撒冷他会遇见的是逼迫他的人，他会面对十字架的痛苦，可是他愿意走上去虽然他一路上走的时候他想起耶路撒冷他就会痛哭所以就是接着主耶稣的哭就我们就把第三段也分成两个小段这小段都是用主耶稣的哭来做结束。主耶稣第一次哭在13章34节，和33节他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可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舌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的人，我多次愿意召集你们的女儿。当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向着耶路撒冷哀哭，他是汗青，他说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他多次叫先知来跟他们说，叫他们悔改要跟他们神所派的这些先知，他们都用石头把他们打死。那么现在主耶稣说主他们是愿意好像母鸡召集小鸡一样，可是他们却不愿意。所以他下面预言耶路撒冷将会荒废，将会灭亡。这个使得主耶稣就是主后七十年圣殿跟圣城被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就是当主耶稣在下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就有这样子看着耶路撒冷他就哀哭。那么第二次呢就是他进耶路撒冷，他到了耶路撒冷他还是看着耶路撒冷，他也在那边哀哭。在第19章里面，到19章，现在19章已经是经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面主耶稣在41节说19章的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那么那面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们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围绕你，四围围着你，必要毁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在这里有两次的哀哭主耶稣哀哭，因为他充满了怜悯的心，他看见神所拣选的儿女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他知道现在已经完全离开了神当初的启示的模样，因为圣殿已经变成贼窝，万民祷告的殿现在已经变成是贼窝。他知道这个，他去到耶路撒冷就要看见这个这一切 被仇敌蒙蔽眼睛心里僵硬的人，他心里充满着哀痛，他看见耶路撒冷，他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因为他是为着这些人啊，没有能够得到神的这个救恩而善痛。所以这里就结束了，就是第二大段的这个分段，就这么把两次的哀哭把它分成两小段。而这一大段里面呢，是刚才说了，就是路加福音特有的，它里面记载的，如果你仔细去看，很少的神迹，它只记载了五个神迹啊，它也没有记载很长的主耶稣的教导，比如说像马太福音的这样子教导，它没有，它是记载了主耶稣跟其他人的呼应，而跟主耶稣的一些教导，简短的教导，而一些比喻啊，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这个人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温柔，何等的体贴，何等的怜恤人啊，特别是对被逼迫的人，特别是对人的难处，他充满的怜悯啊，这些在这几章所发生的事情里面有许多丰富的这个事情发生，特别很多大部分都是路加已有的，只要你去看后面这个表格，你就看到许多的事情很宝贵的。当然我们是只轻轻的提一下比如说这个是撒玛利亚人的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个浪子回头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关键这个半夜有一个朋友来求告为另一个朋友代求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寡妇要向这个官求的事情，比如说拉撒路跟那个财主的事情这里你看到许许多多这些人都是他们在有许多的比喻跟对比，而且这些人他们都是在这些跟主的教导或是主的教导跟主的跟人的对应，生活的对应当中显出主是何等的充满着怜悯，充满着慈爱的一个人。那么这一大段过了之后呢就是这一个路加福音的最后一大段，就是说到从十九章到二十三章怎么样被抓遇害然后最后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也把它简单的分成两个小段，一个是在被捕之前，一个是在被捕之后就简单的把它分成了两大段两小段，对不起。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我是用了弟兄姐妹多一点的时间，就我们现在刚才我们是简单的把这个路加福音的大纲分享给弟兄姐妹，大概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主的他的人性，特别是从主的这个他怎么显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一方面去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特别是记载了许多主对于在这个社会被逼迫被遗忘被忽略的人群的主对他们的怜悯跟他们的爱，等一下我们指出一些的经文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事。那么当我们去看那个事之前呢，我们还要看一件事，就是主他是一个他是完全的是依靠天父寻求天父的一个完全的人虽然他能够有能力自己去做，可是他是完全的，很多时候都路加福音特别的让我们看见主对的祷告，所以我们要先看就是主的祷告。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一些了，比如说他施洗的时候他在祷告，他拣选十二门徒的时候他在祷告刚才还说了什么？
三三变相的时候
他祷告他变 是带他们上山祷告的，然后在边上的时候他也在带祷告，还有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祷告，而且在等一下。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个经文，在十一章的一节。我们再看过几个关于祷告的经文。十一章的一节是普遍我们说辅导文的这件事，马太福音也有记载，这里也是记载，可是这里的记载呢给我们记载了多一件事，就是说在一章的第一节他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然后祷告完了有门徒问他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所以这里说到两个祷告，一个是主耶稣他是自己在祷告，而门徒看见他在祷告，然后门徒求主教导他们如何的去祷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是没有让我们看见这个事，马太福音就直接跟我们说你们要祷告的时候你们就这样子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称你的名为圣。可是路加圣灵就特别的感动他，让他们我们知道他教导这个事情之前其实主耶稣正在祷告，门徒看见主祷告，门徒也想好像主这样子祷告，所以门徒问主请你教我们怎么祷告这个是路加特别的这样子给我们看见然后我们还要去看另一个是还有二十二章三十二节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平常也不是很注意这一段经文我们去看二十二章的三十二节，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可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眷顾你的弟兄这里是主跟彼得说的话。为什么主要跟彼得说我要为你祈求呢？我已经为你祈求呢，就是说主已经为彼得祷告，因为彼得将会三次不认主，而主连续彼得，主知道他三次不认主了，等一下他要三次不认主，主要被抓，而且他知道彼得要软弱，彼得主说主就体贴的心，他堂堂就先看我们要跌倒，他先一步进一步看见我们要跌倒，他为着我们他先出祈求，而且他说他会以致你不会失去信心，是彼得会软弱所以不会所以不上次不认输，可是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你不会失去信心，这个是属保守我们的信心所以在路加福音里这些经文很多，就是你去看的时候我们以后再看的时候我们就注意这些祷告的经文，很有趣的就是它特别的祷告的话那么还有主耶稣对就是不单止他跟人的对交通的时候他而且他生活的时候，路加记载了他常常祷告主耶稣他的教导里面也是教导了许多关于祷告，我们要持续不祷告不要轻易的放弃的这些教导的经文，都是在路加福音里给我们看见的比如说十一章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大聂来敲门的那个朋友为了他的朋友，有朋友来找他他来为那个朋友找祷告这个是路加独有的，其他福音书没有那么你 比如说就是那个十八章那个寡妇啊，她就是不放弃的这样子向那个审判官祈求要伸冤的这个导这个教导，也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还有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腓力在十八章同一节，他们两个人的对比祷告，一个是好像是自己是很虔诚的样子，另一个是好像罪力，就是对罪力他知道，罪力他是知道是自己的罪人，这个以这个懊丧痛悔的性的这样子的祷告啊，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是让我们学习祷告我们应该有的心态。还有就是刚才略提一下，就是刚我们还记得吗？到了哥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们祷告，其实这些在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可是就只有在这个路加里面，他记载了他祷告两次，在这个二十二节四十五章里面，二十二章四十五节里面，所以独有路加他就是说提到第二次提到祷告提了两次啊，而且也独有路加跟我们说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在哥西马尼园他是跪下来祷告啊，在这个四十一节他在跪在那边祷告，然后门徒祷告睡觉，然后他又叫他们起来，然后他祷告，然后这四十六节又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起来祷告啊！所以这个祷告真的是充满着整个路加福音，重点就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愿意寻求天父的心意啊，他也愿意顺服天父的心意，而且还必看天父，那个是一个重点祷告。另一个重点呢是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就是圣灵在路加福音也是特别的显出来，从一开头主耶稣的诞生一直到他的成长，一直到他的服事圣灵一直都很明显的，就作者都就是特别显出圣灵的这个主的存在不是主，是圣灵怀孕玛利亚圣灵让他收高出来施洗的时候还有这个主耶稣试探的时候他充满着圣灵然后试探完了他满有圣灵的能力甚至路加福音十章记载了他因着圣灵他有着这个喜乐圣灵感动他充满了喜乐，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四节所以这里这些圣灵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完全的依靠着圣灵，就是主耶稣这个人他不靠自己，他是依靠的圣灵，这个是一个人应该有的特性，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应该完全顺服的。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一打开这个旧约圣经记载了他的以赛亚书里说到的是一个预言，说到神的灵将会这个也是独有在路加福音里的记载，他说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但路加福音把以赛亚书一章打开，他说神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完全的依靠圣灵，这就是这个书的特点。 另一个特点呢，就是主耶稣出于这些贫穷的人也特别的在这本福音书有启示出来。比如说刚才我们就是刚才以赛亚书六章那一个章节我们继续读下去，他说神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我用高高我，他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我们还记得吗？在这个分沙宝卷里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一个平原的宝卷，在里面呢，那么这个虚心的人就变成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那个是在哪里这个是六章十七节好六章二十节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得饱足。还有就是当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要请人来吃一个大筵席的时候在十四章，我们看一下经文，十四章二十一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家里搭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缺腿的来这种的经文还有许多，就是特别让我们看见主在路加福音里让我们看见主对于贫穷的人的怜恤。贫穷的人在社会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他们常常是被忽略、被遗忘、被鄙视的一群人。那么这福音书当我们特别看见主的福音不甘是给这个贫他是不奉归贱的，而且他这里特别的强调贫穷的人主要要去寻找他们，把这个福音赐给他们。所以也有人说路加福音是一个给穷人的福音，因为它里面确实呢有许多这种说到贫穷的人。所以路加福音特别就让我们看见主的怜悯心，除了贫穷的人，他还让我们看见女人姊妹们，姊妹们其实应该很喜欢读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特别显出姊妹，你们有发现吗？姊妹们你看他前面他一开始他就显出玛利亚，然后他又让我们看见伊丽莎伯，因为他就看见亚纳去了圣殿，不是看见一个老人西面，然后看见一个女人园长很长在路加福音有许多的这种关于姊妹们的记载我们去看一下很多都是路加福音独有的，比如说十三章有一个是弯了腰的女人，十三章在安息日主医治了一个被鬼扶弯了腰的女人，有一个女人被鬼扶着病了十八年，弯的腰一直都起不来这个女人最后被鬼被主医治了。当主耶稣 背着在背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群的女人因着主耶稣被钉而哭在23章27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哀哭痛苦，哀嚎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而为自己和自己的女儿哭。当主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这一特别记载了这一群的女人跟着他为他痛哭。而且还有一群人就是一种主耶稣的性情，是路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路加让我们看见主他不单只对穷人，对妇女，还有他对他有一个父亲的心，对于他刚刚看到一个父亲的受苦，为了孩子受苦的时候，他主的心就充满了一个怜悯的心。所以在路加里面有好几次，他只有路加跟我们说一些事情的发生或者比喻里面说到了这些事指出那一个人是一个独生子，他特别把这个独生子启示出来比如说刚才我们马英，你记得我们有一个叫马英成，有一个寡妇，他的孩子死了然后主让他复活吗？在七章十二节，七章十二节，将近城门，有一个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有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这个是一个寡妇，失去丈夫的女人，而且她唯一的独生儿子也因着死去，而她成为一个孤孤单单的这里特别的显出她是一个独生子这个人就是说明那个寡妇失去了独生子，她就变成很悲惨。如果你有几个，你还没有很惨。刚才我们记得吗？主耶稣不是上了山上，他变相，然后下来，他又遇到有一个人是的儿子被鬼附的。其实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可是就单单去路加福音就说他是他的独生子，你可以回去对照，就是他特别让我们看见这个人。如果他有什么问题，那么父亲是多么的伤心，因为他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所以主对于这些人的痛苦他常常有这个怜悯的心，而路加却体现出这个主这个怜悯的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记得这个有一次主不是要去有很多人跟着他，然后有这个耶鲁广会堂的一个人耶鲁，他有一个女儿，她是生病了，他要她去医治，然后有一个妇人就急在中间就摸她，然后她的这个血流的病就好了。那个雅鲁的这个人的女儿呢他之后是被主医治了，他其实是死了，就把他医治，把他复活了所以这个让他复活了以后这个事情呢，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不过只有路加福音记载那个女人其实是他的独生女，就是如果那个管会堂的那个女儿死了，他就没有儿子，没有后代，他独生的。所以就是 让路加就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让我们看见主是多么的怜悯，就充满了怜悯的心。好，我们现在就是来到最后，我们看最后主上十字架的记载。主在十字架上的记载是在这个二十四章就说到他复活了。在这个记载里面有一个也是只有路加记载的，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七句话，有三句话只有就路加就记载了三句，七句里面这三句呢只有路加有，其他福音书没有的。那么我们去看这三句是哪一句呢？二十三章的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他跟那个强盗说的，因为那个强盗信了耶稣，他说第四十二节，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么第三个第三句话就是主耶稣在四十六节说，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有三句话，有两句话是父，这主耶稣跟天父的祷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跟天父的祷告，他说，父，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为了这些，就是为了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向他们祈求。一方面我们看见主的怜恤的心，他的爱心，也一方面下面最后他的这个结束的祷告，主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个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一开始的一句话就是，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他就是祷告来这被钉十字架。然后他最后的一句话也是一个祷告，他说他完全的把自己交给天父。所以因着主耶稣对于天父的这样子的称呼，他是一个人子，完全的从他的出生在他的成长在讨神和人的喜悦，他身体跟智慧都讨神的喜悦的成长，到最后他的服事显出他是何等的一个充满着恩典怜悯怜恤的一个完全的人，到最后他上十字架。所以因着他这样子的顺服的天赋，最后他被带到天上去。最后所以在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的升天，他上领他们到了伯大尼的对面，举手向他们祝福，然后正在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总结就是整个路加福音就是要突出主耶稣就是那个没有瑕疵完全充满着恩典怜悯怜恤特别是对启示了让我们看见对于被常常被这个社会忽略被社会逼迫看不起的人，就是穷人这个女人被逼迫的人，而且或者是受到痛苦的人，他们将要失去他们宝贵的儿子的人主常常对他们充满了怜悯。这个从整个的路加福音就让我们看见主所要的那第二个人就是主耶稣。而不单止他让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那个人，他还要我们像主耶稣神今天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像主这样子充满着怜悯充满着恩典，常常的依靠父，常常的来到父面前寻求他的心意，向父祷告， 常常的依靠圣灵，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寻求天父的心意，不寻求自己的心意。好，我们今天的路加福音就读到这里。对不起，今天用了长一点的时间，我们有点的感谢。希望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感谢你的恩典，把这个路加福音赏赐给我们。主啊，感谢你，你借着这一本书，让我们看见你就是那完全的人，人子来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父啊，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完全的儿子赏赐了给我们，当我们看见主的完全，我们有盼望，因着他的得胜，我们也能得胜，因着他给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有这个盼望。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把我们前面追求的路都献上给主，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天都被磨成主耶稣的形象，让主你的旨意成全。感谢我们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